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清泰二年春季正月丙申朔日，皇帝在明堂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照规格。以次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遇到千春节，凡是行御公事需要上奏批复的，等次月再施行。今后请求将重案囚犯等到次月处理，轻案囚犯则在节前上奏批复判决。皇帝批准。戊申日，宗正寺上奏，北京、应州、曹州各陵墓，希望派遣本州府长官朝拜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宗正寺元奏说，北京永兴、长宁、建吉三陵，应州遂、兖、义三陵，依照曹州温陵的先例，下令本州府官员朝拜。雍、坤、和、徽四陵派遣太常宗正卿朝拜，皇帝批准。即有日，北京上奏，光禄卿退休官员周元豹去世。庚申日，夜都进献天王甲。皇帝在藩镇时，有相士说皇帝像皮杀天王，皇帝知道后暗自高兴。等到即位，挑选身材魁梧的军士，给他们穿上天王甲，让他们担任宿卫，于是下诏各道制造这种甲胄进献。三司上奏，增加征收残盐钱和提高酒曲价格，此前取每斤80文，增加到150文。乙丑日，云州节度使张温调任镇守晋州，任命西京留守安仲霸为云州节度使。二月庚午日，定州节度使王从温调任镇守兖州，镇武军节度使杨谭调任镇守定州，兼任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后。甲戌日，任命定州节度使李周为京兆尹，充任西京留守。任命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检校太师，兼中书令，充任汴州节度使。皇子镇州节度使兼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士，左右街坊史仲美加授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，充任天雄军节度使，其余职务不变。辛巳日，任命右谏议大夫卢隼为御史中丞，任命御史中丞张鹏为刑部侍郎。壬午日，宁远军节度使马存加授监侍中，镇南军节度使马希镇加授监中书令，下诏顺义军节度使姚彦章加授监侍中。己丑日，宰臣卢文纪等呈上皇母鲁国太夫人的尊谥，称为宣献皇太后，请求选择日期册名，皇帝批准。三月戊戌日，已故太子太保赵凤追赠太傅。辛丑日，任命前任汴州节度使赵延寿为许州节度使兼枢密使，任命夏州行军司马李一英为本州节度使，因其兄宜超去世。癸卯日，任命靖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安南都护钱元求为留守太保，其余职务不变。丙午日，任命给事中赵光甫为右散骑常侍。戊申日，皇妹魏国夫人石氏封为晋国长公主，齐国公主赵氏封为燕国长公主。即有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宣献皇后尚未安葬，暂时在旧陵所建庙，皇帝批准。辛亥日，功德使上奏，每年旦节各州府上奏推荐僧道，僧尼打算设立讲论科、讲经科、表白科、文章音质科、持念科、禅科、声赞科，道士打算设立经法科、讲论科、文章音质科、表白科、声赞科、焚修科，以考试他们的能力，皇帝批准。丙辰日，任命右龙武统军李德充为荆州节度使。庚申日，任命镇州节度使知军府事董温琪为镇州节度使检校太保。壬戌日，任命左右张胜都指挥使、富州刺史安审琦兼任楚州顺化军节度使，军职不变。安审琦受闵帝命令西征，到凤翔时投降，因此有这项任命。这个月，太常丞史在德上书议论政事，大致内容说，朝廷任用人才大多滥竽充数，号称武士的人不熟悉谋略，虽然披坚执锐，但作战就弃甲逃跑，穷途末路就背叛军队。号称文士的人很少有能力，多无世人品行，问他们策谋就闭口不言，写文章就请人代笔。这就是所谓的虚设人员，白白耗费国力。正值陛下革新之际，是文明革除弊政之时，我请求朝廷内外所有管辖的军人，凡能穿上衣甲的，请下令本部大将一一考试武艺长短，权谋深浅。 居于低位而有将才的便提拔为大将，居于高位而无将略的便降职到下军。至于东班陈辽，请由宫内出策题，下发给中书令宰臣面试。如下位有大才的便提拔到大位，处大位而无大才的便降职到下级。奏书大致如此。卢文纪等人看到这个奏书很不高兴，朝班中人也多愤慨，所以谏官刘涛、杨昭简等上书请求发出史在德的奏书，辨别可否宣行。中书再次上奏，也驳斥其错误。皇帝召见学士马一孙说，史在德的话太凶险，其实难以容忍。朕初登天下，必须广开言路，如果朝臣因为进言获罪，谁还敢说话？你代朕起草诏书，不要加罪史在德。左补阙刘涛等上奏，太常丞史在德所上奏章，中书门下驳斥上奏，未接到宣谕，请求特别施行，明确升降。朕常阅览贞观旧事，看到太宗的治理以贞观升平的时运。太宗是名圣的君主，民间没有遗弃的贤才，朝廷没有缺失的政事，尽善尽美，无法形容。而陕县城皇府德参却上密封奏章，肆意诽谤，臣子无礼，罪不容诛，依靠文贞公的弥补，宽恕了德参的狂妄愚昧。魏征上奏太宗说，陛下想了解得失，只可任凭他们陈述，如果所言不当，又对国家有什么损害呢？朕没想到这些确实是至理名言。于是得以下情上达，得胜夜龙，太宗之道更加光大，文贞之节一而彰显。朕寡得暗昧，得以继承宗庙，兢兢业业，恐惧不能胜任，想遵循古道，选拔实才。心怀忠直的人，虚心渴求接见，奸佞鬼随的说法，塞耳厌恶听闻。史在德近日所进献陈述，确实没有避忌，中书认为文字错谬，比拟超越本分，更改人名，触犯庙会，请求按法律处置，以示惩戒。这是因为中书既然委任参详，应当考虑周全，朕继承前业，诱导劝勉将来。多言穷困，虽是圣祖所警戒，但千虑易得，希望愚者能采纳。因而阅览文贞之言，就宽恕史在德的罪过，已下令停止，不再宣行。刘涛等官列谏院，因臣正直言论，请求确定是非之理，以实行牲畜之文。从前魏征请求赏赐德参，如今刘涛等请求贬黜史在德，事情相同而言论不同，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？如果打算允许，恐怕有损于开言纳谏。正当朝廷出制，贤才都制，留一个史在德不算多，去除一个史在德不算少，如果能起到警戒劝勉作用，朕又有什么忧虑呢？只是因为秦在亲近忠诚，李南贬责，刘涛等上奏，朕也宽容，应当体察宽容之意，努力思考进言，所有臣下都听朕的话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宰臣判三司张延朗上奏，州县官征收科税条例，县令陆氏在任征收科税，按规定期限完成，一年加接，两年给予世衔，三年都按期完成，给予服色。代理任职者一年内完成，仍代理，二年三年内都按期，给予正式任命。主簿同县令条例，本判官一年加接，二年改世衔，三年转官。本曹官在省县内完成，给予世衔。各节及三年内都完成的，给予赏钱30贯。其责罚依照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令施行。皇帝批准。癸未日，御史中丞卢隼等进呈清泰元年以前11年制敕，能够长久施行的有394道，编为30卷。其中不中选的，命令各有关部门封闭，不得使用。下诏新编敕令，如果可以施行，交付御史台颁布实行。任命宰相卢文纪兼任太微公使，弘文馆大学士姚以嘉授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张延朗兼任集贤殿大学士。任命枢密使韩昭允为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、平章事。已有日，任命前任武圣军节度使张万敬为福州节度使。辛卯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刘延浩为刑部尚书，充任枢密使。任命司天监耿渊为太府卿。任命为属右卫上将军胡杲通为司天监。任命宣徽北院使房浩为左卫上将军，充任宣徽南院使。任命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左领军上将军，充任宣徽北院使 兼枢密副使。五月丙申日，新州镇武上奏契丹侵犯边境。以四日下诏，天下现在关押的囚徒，从五月十二日以前，除十恶忤逆、放火烧房、持杖杀人、官员犯赃、伪造印信、合造毒药以及拖欠省库钱以外，罪过不论轻重，一律释放。庚戌日，下诏不得进贡宝装、龙凤、雕镂、刺绣、编织等物品。中书上奏，依照敕令，凡是庙会，只回避正字，其偏旁文字不再减少点画。现在定州节度使杨坛、坛州、金坛等名称，酌情处理，请求都更改。其表彰文案中偏旁字缺笔画的，凡陈辽名字涉及偏旁的，也请改名。下诏说，偏旁文字音韵不同，只回避正读，不宜全改。杨坛赐名光远，其余依旧。甲寅日，任命户部侍郎杨宁士为秘书监，任命尚书礼部侍郎卢岛为尚书右丞，任命尚书右丞郑涛光为尚书左丞。丙辰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为兵部侍郎，任命端明殿学士李松为户部侍郎，任命翰林学士马义孙为礼部侍郎，任命礼部郎中充任枢密院直学士品器为给事中，并依旧充任原职。太子少保退休人还追赠尚书右仆射，任命顺化军节度使兼张胜都指挥使，北面行营排阵使安审其为行州节度使。庚申日，任命兵部尚书李陵为太常卿，任命礼部尚书王权为户部尚书，任命太常卿李毅为礼部尚书。癸亥日，任命六军诸位判官，给事中张允为右散骑常侍。六月甲子朔日，新州上奏契丹入侵。乙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宣献皇太后陵墓，请求以顺从为名，皇帝批准。镇武上奏契丹两万骑兵在黑鱼陵。丁卯日，因太子少保退休朱汉兵去世而停止朝会。壬申日，命令史官修撰明宗实录。契丹侵犯应州，任命新州节度使杨汉兵为同州节度使，任命前任晋州节度使翟章为新州节度使。庚辰日，北面招讨使赵德军上奏行营马步军都虞后、定州节度使杨光远、行营排阵使行州节度使安审齐率领本军到达益州，正在进军追击契丹。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上奏边境军队缺乏草料粮食，安重荣的巡边兵士打算以往镇武救粮，皇帝批准。不久又上奏怀州、孟州的租税，请求指挥在新州、代州输纳。朝廷因为边境储备不足，下诏河东百姓储粮之处酌情抄借，并在镇州支取绢五万匹送往河东，充当采购粮食的价款。这个月，北面转运副使刘福佩给镇州百姓车1500辆运粮到代州。当时水旱灾害百姓饥荒，河北各州困于粮草运输，逃散的人很多，军前使者接连到来督促粮食运输，因此百姓叹息怨恨。辛巳日，下诏各州府设置一博士。丙戌日，任命前任许州节度使李从敞为右龙武统军，任命前任张国军节度使沙彦寻为右神武统军。秋七月丙申日，石敬瑭上奏斩杀邪马都指挥使李辉等36人，原因是他们谋乱。当时石敬瑭率军驻扎在新州，有一天士兵喧哗骚动，突然高呼万岁，于是斩杀李辉等人来制止事态。契丹国志记载，契丹多次侵犯北部边境，当时石敬瑭率领大军驻扎在新州，陆王派使者赏赐军事下衣，传达诏书安抚慰问，军士多次高呼万岁。石敬瑭感到恐惧，幕僚段希尧请求诛杀带头的人，石敬瑭命令刘知远斩杀36人示众。陆王听说后更加怀疑石敬瑭。御史中丞卢隼上奏依据天成2年七月敕令，每月初一和15日举行入阁仪式，取消5日起居。臣认为中巡排列仪仗有劳陛下圣体，请求只保留每月初一的入阁仪式，五日起居依旧实行。又依据天成3年5月、长兴2年7月敕令，允许各州节度使兼任使乡者每年推荐僚属5人，其余推荐3人，防御使、团练使推荐2人，现在请求加以改革。又长兴2年8月敕令，州县左官拆充马步判官仍算作同一任，请求予以禁止， 依旧从衙前选补。诏书说，今后藩臣兼任史乡者允许推荐三人，其余推荐二人，直属京城的防御使、团练使推荐一人，其余都依从所奏。丁酉日，回纥可汗仁美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。西京弓弩指挥使任汉权上奏，6月21日与川军在荆州的汉阴交战，朝廷军队失利，其部下士兵除受伤者外已到达凤翔。在此之前，周至镇将刘赟率军进入川界，被蜀将全师欲击败。荆州都监崔处讷受重伤，各州屯兵溃散。荆州防御使马全杰收拢周兵，坚守得以保全，任命枢密使刘延浩为天雄军节度使。甲辰日，任命右神武统军沙彦寻代理云州事务。乙巳日，任命徐州节度使张敬达充任北面行营副总管。当时契丹入侵边境，石敬瑭多次请求增兵，朝廷军队大多在北部边境。不久听说新州各军喧哗呼喊，皇帝不高兴，于是任命张敬达担任北军副帅，以削弱石敬瑭的权力。丁巳日，在陈卢文纪等人上书，大略说，臣近日承蒙召见对答，当面接受圣旨，凡是军国各项事务，利害可否，卿等应当全部禁言。臣等错误地居于宰相之位，奉行制书敕令，只是因为事务各有区分，军事不属于职责范围，钱粮不关涉分管领域，如果陈述不同意见，就近似于越权。况且才能不足以济事，职位不关涉长远，借五日起居的惯例，在百官列班朝见的时候，稍微获得应对的机会，同时承蒙咨询。卫士环绕在台阶，众臣排列在殿庭，四面围观，十手所指，臣等如果各自想陈述愚见，此时怎敢陈说。韩非从前害怕禁言的困难，孟子也忧虑禁言的责任。臣私下查阅本朝旧历，肃宗刚平定寇乱，再次恢复天下，颇经历艰难，尤其勤勉于委任，每次正衙奏事，则广泛咨询群臣，等到变殿谋划，则单独应对四府。从上元年后，在长安东内置延英殿，宰臣如有奏议，圣旨如有特别宣召，都在前一天上报。面对皇帝时，只奉陪免留，旁边没有侍卫。进献可行，除去不当，得以详尽讨论。舍弃短处，听从长处，所以不必担心泄露。君臣之间，情理坦然。恳请圣上慈恩，遵循旧例。如果有事情关涉军国，计谋关系成败，圣心未能决断，需要向臣等咨询访求，则请求依照延英殿旧例，前一天传旨宣召。或者臣等有所听闻，切官利害，难以用文字表达，需要当面陈述，臣等也依照旧例，前一天请求开延英殿。当君臣奏议时，只请机要臣僚势力左右。同时恳请稍减威严，宽恕臣的荒疏愚拙，虽然缺乏阴毡那样的效力，但希望尽到魁祸般的诚心。诏书说，卿等是济世英才，振时大德，有的在兴亡之日缔造基业，有的在转盛之时经营谋划，辅佐之任俱重，要时之言并切，请求恢复延英殿制度，以申明议政的规范。况且列圣遗方，皇朝盛世，详细征引，甚为赞叹。恭维五日起居，是先皇垂范，等百官都退下，召四府单独升殿，以温和态度接待，询问治国之道，推究当时做事之意，也是昔日延英殿的流风。朕承继大统，切思遵守，要成全其美，不妨兼行。五日起居，仍令依旧，寻常公事也可直接上奏，或者事情属于机要，按理应当秘密，根据事情缓急，不限隔日，即当日便可到阁门值班，准备奏状上报。请求当面陈述，则当凭退侍臣，端坐便殿，等待高论，以慰藉虚心。正如要见亲时，也令当时宣召，只要能致力于达到治理的实际，何必拘泥于延英殿的名称。有事足够可以讨论，有言足够可以陈述，应以竭诚辅佐为务，不要以逆耳为忧。勉励进献谋略，以帮助朕的愚昧。皇帝性情仁厚宽恕，听受进谏不厌倦，曾因朝会对卢文纪等人说，朕在藩镇时，人说唐代人主端坐拱手而天下治理，大概因为外靠将校，内靠谋臣，所以端坐拱手而事情办成。朕继承先朝大业，卿等是先朝旧臣，每此相见， 除了奉命行事外，几乎没有一句关于社稷大计的话来匡救。做事朕的愚昧，宗庙社稷怎么办？卢文纪等人引咎道歉，于是奏请恢复延英殿旧例，所以有此诏。八月庚五日，华州节度使高允涛去世。壬申日，任命右卫上将军王景堪为左卫上将军，任命右神武统军娄继英为右卫上将军。己卯日，任命西上阁门使、行少府少监兼通事舍人苏继言为司农卿，职务如故。辛巳日，任命代理云州事务、右神武统军沙彦寻为云州节度使。夜都杀人贼陈延嗣及其母亲、妹妹、妻子等都处死示众。陈延嗣父子相承与其妹、妻在各州郡诱人杀害，夺其财物，前后被杀者数百人，至此事情泄露而被诛杀。癸未日，任命前潞州行军司马陈元为江左监，因陈元擅长医术，所以由此任命。丁亥日，任命明州团练使李彦顺为义武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。太原奏报，达达不足，在灵丘安置。己丑日，因太子少保致仕戴思远去世而停朝。庚寅日，任命前兖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左神武统军，任命前行州节度使康思立为右神武统军。潞州奏报，前云州节度使安仲霸去世。九月己亥日，任命河阳节度使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敬为襄州节度使，任命襄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宋州节度使。癸卯日，任命中正军节度使、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宋沈乾为河阳节度使，点军如故。己酉日，礼部贡院上奏，进士请求举行夜市，童子依旧用表荐，重新设置明算道举。举人落地后，另外领取文检。五科试纸不用中书省印章，用本司印章。任命宣徽南院使房浩为刑部尚书，充任枢密使。任命宣徽北院使，充任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宣徽南院使，充任枢密副使。丙辰日，因左仆射李煜去世而停朝。冬十月丁卯日，皇帝驾临崇道宫甘泉亭。己巳日，任命左卫上将军李请为左领军上将军。北面行营总管石敬瑭上奏，从代州回镇。庚午日，因晋州节度使张温去世而停朝。甲戌日，皇帝驾临赵延寿、张延朗府邸。丁丑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、兵部侍郎李专美为秘书监，充任宣徽北院使。庚寅日，任命左谏议大夫唐瑞为左散骑常侍。十一月庚子日，任命左骁卫上将军郝琼为左金吾上将军，任命光禄卿王文为太子宾客，任命徐州节度使张敬达为晋州节度使，依旧充任大同、镇武、威塞、张国等军兵马副总管。丁未日，任命秘书少监丁济为太子詹事。乙卯日，任命前荆州防御使马全杰为沧州留后。通鉴记载，刘延朗想任命马全杰为绛州刺史，群议沸腾。皇帝听说后，任命他为横海留后。渤海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十二月戊辰日，禁止使用铅钱。壬申日，任命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、充任枢密使韩昭允为检校司空，同平章事充任河中节度使。甲戌日，任命宗正少卿李延祚为将左监制事。丁丑日，已故武安军州节度使、累赠太傅刘建峰追赠太尉，依从湖南的请求。戊寅日，太常奏报，明年正月一日是上新日，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，依照礼仪大祠布朝会。诏书说，祭祀在黎明前，仪仗在日出后，是不相妨，应依照常年接受朝贺。壬午日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承岁为兵部侍郎。翰林学士、工部侍郎崔卓为户部侍郎。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何宁为工部侍郎，并依旧充任县职。已有日，任命前秘书监杨明士为兵部侍郎。己丑日，任命前同州节度使冯道为司空，任命尚书右仆射刘旭为左仆射，任命太子少师卢志为右仆射，任命兵部侍郎马杲兼国子祭酒。